Avinu Malkeinu，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再一次来就近你的光，求你开我们的眼，宽广我们的心，使我们今天因着你的话语得着安慰，得着盼望，得着释放，得着真自由，得着勇敢的心，可以调转我们的脚步，奔向你，与你同坐在天上，从这寄居。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再一次来就近你的光，求你开我们的眼，宽广我们的心，使我们今天因着你的话语得着安慰，得着盼望，得着释放，得着真自由，得着勇敢的心，可以调转我们的脚步，奔向你，与你同坐在天上，从这寄居之地安稳居住在我们永远的居所。你阿爸父啊，你就是我们的居所，我们就是你所建造的家。愿喜乐充满你儿女的心，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小巴小龙，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什么是真的自由？设想你自己现在，你有你熟悉的环境，你拥有你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我们常说是房子、车子、妻子、儿子都有了，顺境、舒适、安稳，好像你都可以掌握，能够带给你安全感，这是不是你所界定的自由？但是神的道路、旨意，甚至于他测不透的一些策略，他允许发生的事情，他正在做的恢复的工作，你知道吗？远远超过我们刚刚所提的这一些。今天的妥拉一开始，由于亚伯拉罕以行动来回应神的呼召，使得神可以为他打开一扇全新的、真正自由的门户。过去，你的眼光只是在可见的环境周围，但是一旦与这位神连上关系以后，你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是你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可以把你的心带入一个事实上在它里面是充满希望盼望的一个境界里。我希望我不会讲得太摸不着头绪一样，其实很简单，如果你的眼目只是定睛在可见的，当你遇到在这可见的环境里面给你问题的时候，你往哪里去？你会发现你成为困兽。感谢神，我们今天要来学习这个部分的妥拉，从12章创世纪12章到17章，每一章都非常非常的重要，跟你跟我在耶稣里面的生命紧紧相连的关系。你一定要明白，如果你能够贯彻这个部分的话，那么你的圣经你不会觉得很难，不容易明白。当圣灵向你开启的时候，你就豁然开通了。这是 Bereshit 创世纪第三个部分，我们离第一个部分不远， 你知道在第一个部分 Bereshit 的时候，很简单的，神一样的跟他所造的亚当立约，告诉他当做的不当做的。可是我们看见一开始亚当呢就选择不要神的话，背逆神的约。你先抓住这一点，再提醒大家什么是妥拉。妥拉就是神的教导、训诲、指示。神教导、训诲、指示亚当只有一件事，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园子当中那一棵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这是妥拉，简易本妥拉。但是亚当呢选择不听他的话，背逆了神与他立的约。你如果抓住这一点，你不会不懂妥拉，你不会不明白圣经的话。你抓住这一点，然后呢我们再用一节经文来辅助一下，就是在后面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你会更明白。创世纪18章19节，我眷顾他亚伯拉罕，神眷顾亚伯拉罕，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你可以这样讲，叫我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可以应验，如果遵行我的话。神也对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这么说，在创世纪26章第4节，他说，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些话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现在给以撒。第5节他说，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整本圣经呈现给我们的，看见的就是神给了我们话，我们选择遵行还是不遵行。在约里面提了又提，祝福与咒诅一定会临到的。如果咒诅一定会临到，那么他的福也一定会临到。我们一定要想到这一个，我们一定要想通这一点。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和诸约都是渐进式的，不是一下子就全部倾倒给他了，乃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那今天呢，我们真的会花一点时间，我盼望你手上有圣经，或是你有笔记本可以记录下来，因为我打定主意要好好的把这一次的妥拉部分呢讲清楚一点，不能够完全，但是可以讲清楚一点，也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个应许，这个约一直到西乃山，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以色列立了永约，立下婚约，然后呢赐下妥拉。一开始很清楚的，我们早就知道学习过的，你要放在心上的，就是因着一个人的顺服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创世纪12章第1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妥拉所记载的就是这么样一句话，没有多说也没有少说，好像神在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要离开，你为你自己离开，离开你的本地， 你熟悉的环境，你的本族，一切社会文化的背景，你的父家，这个关系是最难割舍的。然后王国所要指示你的地区，神没有多说，这是在妥拉当中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第一句话。生活在这里，神已经暗示亚伯拉罕，你要告别对你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关系，出生地、父母家、我们所属的地方、你所熟悉的安舒的环境，走向陌生未知的旅程。亚伯兰回应了。其实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代的人，很多人，几乎很多人都是离乡背井的，在我们过去的某一点上，我们都曾做过选择，对不对？所以或许我们可以更加明白今天在述说的这一个妥拉在讲的，在这里说话的是神，是一位不受地域、空间、时间限制的神，他是超越的超越，他是整个宇宙的创造主，主权的拥有者。Lech Lecha， 今天的妥拉的希伯来题目 Lech Lecha， 意思是你要离开，你离开，谁要离开？你要离开，去，走，来。然后又重复，在希伯来文上是重复的两个字 Lecha。你如果不加母音的话，希伯来字如果不加母音的话，是完全一样的字放在一起，却有许多不一样的意思。它可以是亚伯兰与自己同行，你可以带着你的信仰、你的生活方式一起去，通过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你的影响力不会只限制于一个地方，而是将扩展到许多地方。有这样的意思，他也可以说，亚伯拉罕，为你自己的利益和好处，你去吧，这是为你好的，你去吧。没有细节，一个呼召。那这个字呢，更可以是离开，简单就是离开。犹太奥秘派的看到这一句话还有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离开，去寻找你自己吧，走向你自己吧，这个层面。最后一个意思呢，你独自去吧，也不需要组团，你独自去吧。当然我们知道亚伯兰其实他是带着一切属于他的眷属、亲人、仆人、牲畜等等的那些在他家中的一起离开，离开哈兰，但是听见神的声音只有他，没有人影响他的行动。有一个比较深的意思，就是当一个人单独愿意，这是有一个主动权在这里的，你单独你愿意走出去，看起来似乎是孤独的，但是你呢，你是心甘情愿的，愿意分别自己的，这样的人才能够敬拜独一的圣洁的神。亚伯拉罕被神呼召，他做了选择，他做了回应，他就必须抛开他的原生家庭，代表他身份的一切，他才能够遇到超越自然、超越一切的神，独一的真神。亚伯拉罕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他离开，他走向 那位独一的真神。或许接龙刚刚的意思，亚伯拉罕被要求放弃他与他过去有关联的任何身份，然后呢去寻找神呼召他要成为的那个人，不管是哪一个意思，总之就是一个行动，离开，离开，一个孤单的旅程，你需要在时间里坚持才能够达到目的地。记住这一句话，有人称，圣哲们称，这是一个通往灵魂根源的旅程，根源的旅程。整个的过程并不是一蹴可及的，你需要时日的操练，环境的试炼，有时候要付上代价，极大的代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妥拉里面，你可以从亚伯兰到亚伯拉罕的身上看见的。你为你自己去吧。因着这一个呼召改变的不只是亚伯拉罕一个人而已。从那一个行动的开始，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改变了。好像一个石头丢在海水里面，那个涟漪继续不断的扩张扩张扩张扩张，直到现在，直到现在。十二章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一开始神就给了一个极大的应许，抓住这个应许，这个应许里面，神应许亚伯拉罕，他会使地上的万族因他得福。何等大的一个应许！而从他而出的是一个永恒的民族，这非常重要。Rambam，犹太的注释家，他说，这个民族不会腐烂，也不会朽坏，这个民族是愿意活在自然法则之外的民族。亚伯拉罕包括他所有的后裔，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好好来讲，我们要注意这句话，亚伯拉罕和他所有的后裔，在这个呼召的回应里，成为可以无视自然法则却能够行在神的法则里面的自由人。耶稣说，神的儿子若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好好思想，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要有与众不同的勇气，你可以要上一个独特的舞台，要演一出让世人和天使观看的戏，这一群人被分别出来，在地上只不过是过客寄居的，知道这世界非我家，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一个人，不是因着我，那是因着你把自己，这个人把自己交在全能神的手中，他就可以使这个人一个人成为不同凡响的器皿。所以如果你听到神呼召你，特别的呼召，信靠顺服是你必须要走出去的第一步。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会想什么？不会是我，我不行，我不懂，我不配，我为什么？因为你看的是你自己，你当然不行，我们哪一个人行？但是你如果真正认识这一位神，全能的神的话，你只有一件事情，你就是信靠 顺服，踏出第一步。难怪耶稣啊，在马太福音22章14节，他说：“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你千万不要以为说神没有呼召我，神总是呼召其他一些人。神呼召你，没有选上你，不是他的错，是否是你有许多的借口？是否是你不愿意踏出那一步？我希望我们一开始就有这么多宝贵的那个功课。他呼召你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回应，像亚伯拉罕一样。以赛亚书51章2节说，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万国之父，万国之母。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与他，使他人数增加。主动的是神，主动的是神。毫无疑问的，除了耶稣啊之外，耶稣哈马西亚之外呢，亚伯拉罕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人。今天呢，可能超过23亿基督徒，18亿的穆斯林阿拉伯人，和多过1400万的犹太人，那是肉体属灵的祖先，占着今天全人类的一半以上的人口。可是亚伯拉罕活着的时候呢，他没有建立帝国，也没有指挥大军，他甚至没有创造神迹奇事，他也没有宣布任何的预言，他是历史上一个没有实质权力，却在世界上留下深长影响的榜样。为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我已经提了又提，提了又提，你们都可以回答我了。亚伯拉罕以行动，信心的行动，回应了来自于神的一个呼召。正如犹太圣哲所说的，亚伯拉罕他被称为那位希伯来人。亚伯拉罕是过河的人，来自彼岸，所以他叫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的意思就是过河。他的出生地是美索不达米亚，过了大河诱发拉底河，他再也没有回去过。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被呼召然后需要离开，跟过去割断一切关系，完全分别出来的人。亚伯拉罕也是因为他的顺服，他是第一个神主动赐给他应许，一个应许接着一个应许，给他和他的后裔，并与他和他的后裔立约的人。而这些应许和诸约都是永远的。我希望我们大家在这里学习这么久，我讲这么多次，你一定要抓住的就是应许立约的对象是属肉体的尘土造的，但是另一方呢，却是那一位永恒的全能主、创造主。把这句话刻在你的脑海里，刻在你的心板上。我那天看到基督教论坛报上面有一张图片，上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呼召就是圣职道。我想我们中国人特别会明白这个意思。当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当地上的国家君王选召你的时候，你可没有选择，只有听命从事，对不对？这位神呢，宇宙的神呢，宇宙的主宰，万王之王啊，呼召你，这可不是小事。圣职道，当他呼召你的时候，你的确必须要将自己完全分别出来。摩西在申命记33章，当他在祝福立位支派的时候，其中一句话或许可以相比啊。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立位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立位支派被神选召 分别出来，单单来服侍神。诗篇45篇，被称为小雅歌的这一篇，第十节他说，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当神呼召你的时候，要记得，这就是分别的呼召，分别的呼召，彻底分别的呼召。在这个时刻，整个世界在一边，而你却在另一边。有一句话说，死鱼随波逐流，活鱼逆流而上，活鱼逆流而上，很有意思啊。为什么神选召亚伯拉罕？其实在妥拉上，对于亚伯拉罕早年的生活，并没有任何的记载可以暗示我们为什么亚伯拉罕会被选为神对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的那个人。我们所知道的，或许可以从约书亚记24章，约书亚所说的第二节，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汉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的就是在大河那边，亚伯拉罕的家庭家族是侍奉别神的，然后神把他带过河，成为希伯来人，来侍奉独一的真神。那一边，这一边不同。那除此之外呢？陀拉对亚伯拉罕的过去其实是沉默的，是不是陀拉认为不重要？因为人不会满足的，一定有一个原因，神才会拣选亚伯拉罕。因为我们从犹太人的拜官野史当中呢，也看见很多的记载，有关亚伯拉罕年轻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需要因为所以，好像圣经中其实有很多的人，伟大的人呢，像挪亚、摩西、三生、萨摩尔、大卫等等，都有记载他们的过去，小时候。但是亚伯拉罕没有，好像没有背景。有的背景就是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他的家人。好吧，为了要满足许多人的问题啊，我还是相信亚伯拉罕是有蛮特别的一些特质。比如说他在创世纪18章25节，当神告诉他，他下来要查看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他说，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段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他真的认识神，而且他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是不是这个原因？我其实不想进入犹太传统，或是 Midrash 对亚伯拉罕的过去的一些说法记载。那我们单单从经文来看，那清楚的认识亚伯拉罕，他与神的关系，他和他的后裔的关系，和我们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他被称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至于为什么神拣选他，以赛亚书40章28节，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一个结论，亚伯拉罕被拣选是出于神的主权 和他无法测度的智慧，可以吗？41章第2节，以赛亚书，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第4节，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神说，就是我耶和华。你要认识的是神，耶和华神，你知道吗？甚至于都不要自夸，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施洗约翰对当时的法利赛人说，犹太人，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马太福音3章9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路加福音3章8节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清楚，我不需要多解释。耶稣啊，在约翰福音第8章39节后半段，他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这句话非常重要，你也要记住这句话，我们要记住这句话。耶稣啊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约翰福音第8章58节。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想明白，彻底的明白我们信仰的根源，今天的头拉部分就是我们必须要彻底贯通的。我会用很多的经文，所以你们要把这些经文记起来，常常反复的思想，不是思想我的话，思想经文在讲的话，非常重要，你就会明白跟你有关系的。我刚刚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亚伯拉罕这个人，但是最重要的是，神用他的无法测度的智慧和他的主权，他赐给这个人亚伯拉罕许多的应许，许多的约，而这些应许跟约直到今天仍旧有效，并且特别是跟你跟我都有关系。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创世纪12章2节、3节、7节，我们刚刚已经读过。我们看第7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都还没有后裔哦，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第2节、3节、7节，我们看见神因着亚伯兰回应了他的呼召，他赐福给他，不仅赐福给他，也要借着亚伯兰能够叫别人得福，叫万族得福，都因他得福。然后呢，要把这地来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是应许，神给他的应许，应许也是约的一种，但是神主动的单方面的赐给他。第13章呢，讲到他的侄儿罗德也是财物越来越多，牲畜越来越多，就吵架，亚伯兰跟他讲，分开吧，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西我就往东。等到罗德选择了以后，离开以后呢，神向亚伯兰显现，对他说，14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 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你不仅向东西南北观看，你起来纵横走，走遍这地，因为我必，神说我必把这地赐给你，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当神在这个时刻讲话的时候，再提醒一次，亚伯兰还没有儿子，怎么讲到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呢？可是神的话超乎维度的空间的，把此刻跟永恒连在一起。在这里讲的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土地后裔连在一起。第十五章呢，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节他说，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赏赐你。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他说。第六节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信神的话，尽管一切都还没有发生，你就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在这个应许里面，你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天上的星，他相信。你如何能够相信？因为你认识说这一句话的那一位神。你的信是抛锚在神的身上，不动摇，你信神应许什么给他，土地和后裔都是直到永远的。十五章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很合理的一个问题。亚伯兰是很聪明的，所以神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五种祭牲。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地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第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再一次他仍未有孩子哦，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并且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跟亚伯兰一样啊，从埃及出来带着财物。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跪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十七节，这个立约的过程，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这是很正式的立约程序。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他清楚指明范围。当神说给你的时候，已经给了。这个地呢，就是现在迦南人居住在那里的，这个约将这个土地 赐予亚伯兰和他的后裔。这个约一立下去已经定了，世界上任何人、任何种族、任何国家、任何势力想要反对的，绝对不可能。这是神所说的，不会改变。从埃及小河直到幼发拉底河大河之地，远远大过现在以色列所拥有的那块地。已经了，已经给了，神已经给了。最后来到17章，在这里我要讲约。17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章。立永远的约，改他的名字，撒拉的名字，改他们夫妻的名字，赐后裔土地，然后呢，我要做他们的神。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应许，一个约。第一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神与他立约，使他的后裔极其繁多，那个先决条件是什么？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完全人，因信称义的亚伯拉罕坚持到底，信到底，遵行他的话到底，与他同行到底，完全人。亚伯兰俯伏在地领受圣旨，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改名了，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亚伯兰的意思就是受高举尊贵的父亲，要叫亚伯拉罕，多一个希伯来字母嘿，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之父，就是这个意思。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多国之父。我们真的是要肃然起敬，当神说我已经立，我已经做，不得更改。弟兄姐妹们，第六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永不失败，他一定会做到，他已经做到。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原文是割羊皮，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这个约是永约，这个永约的记号是什么？割礼。你放在心上，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以外用银子从外人买来的，买来就是你的，剩下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看得见的，看到就想起来的。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到底要不要受割礼？保罗所坚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下面再谈。15节，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撒来的意思就是公主，她的名要叫撒拉，其实也是公主、贵族、妇人的意思。希伯来文里面多了一个嘿，跟亚伯兰一样，亚伯兰被亚伯拉罕多了一个嘿，撒来变成撒拉多了一个嘿，神的名字。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讲得很清楚，不要去找别人了，只有撒拉，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撒拉是多国之母，如同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生子，不是以实玛利。虽然以实玛利神说我也会赐福给他，但是这个不一样。神说不然不是以实玛利，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亚伯拉罕还有其他的儿子，跟夏甲、基图拉所生的，神都应许都会赐福给他们，可是只有以撒才是神与他立约的那一位，可以说是承受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那个约的承受者，一直到雅各，一直到以色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应许跟约。这创世纪今天的陀拉部分 Lech Lecha， 但是神与亚伯拉罕的应许跟诸约呢，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让我首先来问你，在耶稣里面你知道你是谁吗？你知道你是谁吗？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个前提，我们从现在开始有许多的经文你要仔细的听，放在心上思想。罗马书四章第三节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第九节下半段，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刚刚读过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第十节是怎么算的呢？保罗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个律师、律法师，你看他的辩护的话。第十节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受割礼是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次神所说的，十七章十到十一节。他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算他为义吗？在什么时候算的？保罗自己回答，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所以保罗在这里的辩论就是因信称义在受割礼之前。第十一节，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他因信称义，所以神应许给他，神与他立约。他在这里说为什么神与他立约？因为他信神的话，与他立的约有一个证据，就是割礼。因着这个动作呢，保罗说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你没有受割礼，可是你信，跟亚伯兰一样因信称义。十二节，他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这句话也是非常的重要，不但受割礼，这些人不但受割礼，还要 按着亚伯拉罕的踪迹去行的人。耶稣啊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这是耶稣啊说的。换一句话说，如果你是认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你受割礼却不去行亚伯拉罕行的事的人，你就不是他的儿子。耶稣啊说的。第十三节，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神早就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我已经赐给你了，我已经赐给他们了，是因信而得的义。我们要注意这个时间的先后进程。到底要不要受割礼？我们刚刚问的，保罗在坚持什么？妥拉里面摩西说的，申命记三十章第六节，他在对所有行割礼的百姓所说的话，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使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心里的污秽除掉，原文叫做行心里的割礼，同一个字，割礼。生命记十章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印着景象。这是在妥拉里面摩西早就讲了，除掉心里的污秽，就是行割礼，心里的割礼非常重要。耶利米书先知耶利米在第四章第四节他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他在对谁说话？对那些行过割礼的人，你们当自行割礼。诶，行什么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他讲的是心里的割礼，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或许我们可以断言，弟兄姐妹们，或许我们可以断言，行心的割礼恐怕重要过肉体的割礼。如果你有肉体的割礼，可是你的心仍旧是污秽的，没有行过新的割礼的，不能除灭神的愤怒。保罗在新约里面一直在坚持的是什么？其实他并没有废掉神的割礼，他在坚持的不是废掉神的割礼，他所坚持的乃是在对那些法利赛人所说的话，我们是因信称义，好像亚伯兰一样，我们信耶稣啊，哈马西亚，他的救恩称义。你不能在耶稣啊的十字架上所做的、所完成的再添加什么，断乎不可。他说如果，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认为耶稣啊的十字架救恩因信称义，你已经得救了，还不够，还不够的话，为什么不够？这还不够，你还要行割礼的话，那么耶稣啊，他就白死了，白白钉十字架。这就是保罗在新约书信里面一直的坚持点。你不能够在耶稣啊所做的救恩上再添加任何东西，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一定要放在心上的。你不能再添加任何东西，你已经信了，但是你还要做什么？这个不是福音。你已经受洗了还是不够，你还要受几次的洗？这个不是福音。 我必须要很坦白的跟你讲，无法阿门的。因信称义。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加拉太书第二章十六节，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耶稣阿玛西亚。保罗说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连我们，这个我们是谁？犹太人。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使我们因信弥赛亚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这个律法指的妥拉，没有一个人行妥拉是心的事，能够行出妥拉得以称义是心的事，但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行妥拉。不是妥拉不好，保罗已经讲妥拉是圣洁的，是好的，是义的，人不能。属神的都是好的，美善的，从人呢不行，不好，不义。十七节，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因为我没有行割礼。这是保罗在竭力的要印证的。难道弥赛亚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们的信仰很简单，你一定要抓住，很重要一点，你一定要抓住因信称义，你的心行割礼，就是这样。所以保罗继续说，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不是因行割礼而活，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够了。我不废掉神的恩，这是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因为人做不到。所以我们要跳到加拉太书第三章继续看下去，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你一定要把这句话刻在你的心板上，知道它出于哪里，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对不对？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你的契约书哦。紧紧抓住这一句话，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不得了的一句话，弟兄姐妹们。并且圣经已经预先阐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那么明白清楚，你对照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你就明白神早就知道了要因信称义。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什么最重要？信。信。其实希伯来书作者也在讲信。信。信谁？信神。信他的话。信他所做的一切。信他永不改变。信他永不失败。罗马书第四章十六节，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以上是应许之子啊，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的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陀拉的以色列人， 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清楚不清楚？二十三节，算他为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耶稣啊从死里复活的人。弟兄姐妹们，你是不是相信耶稣啊从死里复活？信，因信称义，因信成为后世，因信因着信本乎恩，恩典，这是恩典，不是赚得的，是白白得到的。耶稣啊付了所有的代价，使我们得着大的福分。我要问你们，我们原来的状况是什么？还不认识他之前的状况是什么？我们还是用经文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到第十九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与弥赛亚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与他无关吗？但是呢，如今改变了。为什么改变？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弥赛亚耶稣啊里，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罪的血，已经得清净了。你不要忘记清净这个字哦，你已经学过利未记了，是不是？口棒。利未记口棒的意思就是来亲近我。利未记，我们借着耶稣的血，他所献上的血，我们可以亲近，因他使我们和睦，他成为我们的 shalom。 原文是因他是我们的和睦 shalom， 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通常一般指这个是耶稣啊，弥赛亚将犹太人与外邦人合而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那这个具体的这个隔断的墙的表现是在圣殿，这里有外邦人院和以色列人院。你不是以色列人，你只能在外邦人院，你不能进入以色列人院，因为中间有一个石墙隔开，而且那个石墙上面还刻有禁令，它写着说外邦人如果违例越过这个墙的话，必被处死。十五节讲到耶稣啊，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咒诅，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罪已经除去。我们常讲 one new man， 一个新人，你知道意思吗？就是要借着自己，借着他自己，耶稣阿玛夏，将两方，不管是犹太人也好，不管是外邦人也好，创造成一个新的人类，新的人类。你是新人类，你在他里面是新的人类。我们常讲亚当是第一个人，而耶稣啊是末后的亚当。很多时候我们称他是第二个亚当，他不是，保罗不是讲他是第二个亚当，用土做的，不是，他是末后的亚当，终结亚当族类的最后一个人。所以在他里面，在他里面都是新的人类，他是新人类的第一位，出手的果子不再分隔，在他里面合而为一了。16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这边一下那边一下，犹太人外邦人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 shalom 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在列国列邦的人， 也传给那近处的人，犹太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一个圣灵所感，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外邦人，我们都需要受一个圣灵的感动，得以进入父的面前。因为借着他，借着耶稣啊，在一个圣灵里得以来到父的面前。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你们本来是外邦人，所以我不喜欢用外邦人、外邦人、外邦信徒，不再是外邦信徒。当我们借之进入以色列这个真橄榄树之后，就不再是外邦信徒了。但是不得不用外邦信徒，否则不能分。可是真实的是在耶稣啊里面，新人类。见证人需要两位，是不是？彼得前书二章十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原来是客旅，是寄居的，外人客旅，现在呢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感谢耶稣啊。以弗所书第三章，保罗说他深深的知道神的奥秘，他深深的知道神的奥秘。第四节，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听好，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保罗说他深深的知道这个奥秘，不分了。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二节，他说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同得基业。十三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从黑暗的权势，跟他无关的局外人、外邦人，可是现在借着耶稣啊，他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光明的国度里。这是一个何等大的迁移，过河了，像亚伯兰一样过河了，成为希伯来人，不会再回去了。十四节他继续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还要继续读下去，哥罗西书第三章，这些是何等宝贵的经文，清楚不过了。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这些旧人是没有托拉的，没有神的话语的，无关的。第十节，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穿上了新人，穿上了什么？穿上了弥赛亚基督，穿上了托拉，穿上了他的话语。当你说你穿上了新人，新的人在他里面，他的话语，不要想象以为说我只要做一件白色的衣服穿上，我就是新人了。不是，不止那么多，你要穿上妥拉，穿上他的道，穿上耶稣啊，因为那个就是他。我们要披上弥赛亚，披上耶稣啊，才能够像他，不是吗？因为他就是那个妥拉。弟兄姐妹们，第十一节，在此并不分希腊人 其实就是外邦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有学士的，没学士的，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开始，你们因信基督耶稣、弥赛亚耶稣啊，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弥赛亚的，都是披戴弥赛亚的。哇，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29节，你们既属乎弥赛亚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弟兄姐妹们，我感谢保罗，他把这个话讲得何等的清楚，他真的深深的知道神的奥秘。新的人类，曾经有一个人，他说，有人跟他讲，哦，我的原生家庭是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这个有那个的。他说，那个人说，我都得不到医治。结果这个牧者就告诉他说，那是要看你是在哪里，你是属于哪个家庭，你是属于那个原生家庭的，还是属于新人类的，在耶稣啊里面的那个家庭，不一样的。因此其实我对很多时候人在讲说，你要到天上法庭去处理你过去的事情，或是说你的原生家庭这个那个的，我没有办法，阿们。我知道很多人在跟随，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我没有办法，阿们。因为我在耶稣基督里，我在耶稣啊哈马西亚里面是新的人类。我跟亚伯拉罕一样，他过了河，他已经离开他原来的原生家庭，他进入了神的家，他是神家的人，我是神家的人。我不想去辩论，只是我可以跟你讲，我真的不能阿们。现在许多在教会里面热烘烘闹烘烘的在教导的，保罗说，除了十字架我不知道别的，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还不够吗？他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迁移到光明的国度，那个在黑暗权势里面的那个仇敌的权势还能够追到我所在的光明国度吗？我不是给你们答案，我要你们自己去思想分辨。哈利路亚，赞美主。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他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你不属于基督，你是属于谁？没有中间地带的话，你不属于基督，你就属于黑暗权势。所以八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阿巴父，我是他的儿子。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感谢神。我要总结一下，亲爱的信徒们，在耶稣啊里面同作肢体的新人类，我们已经成为新人类，一个新人，知道自己不再是旧人，单单 靠着耶稣啊，十字架的救恩够了，够了，足够了。最后我要澄清一些话语，或许我花多一点时间，可是我必须要澄清一些话语。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所说的，神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请问这个应许是给谁的？现在我问你了，请问这个应许是给谁的？如果你说是给我的，感谢神，你明白了。因为我的身份在弥赛亚耶稣啊里面已经更新了，已经改变了，如同亚伯拉罕一样，已经过河了，就切断了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切断了，你一定要切断了，你不切断你就不在他里面了。一路与神同行，亚伯拉罕一路与神同行，因信称义，神称他为我的朋友。那么在耶稣啊里面，在耶稣哈马西亚里面，我已经成为新人类，跟过去完全没有关系了。给亚伯拉罕的福、应许、祝约也是我的。保罗说是我的产业，是我的。你们既属乎基督，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我们一定要分辨清楚，神只有一个子民，那是因信耶稣啊称为义的子民，不再分了。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时候我会听到有一些弥赛亚信徒，他们认为你们这些外邦信徒要来祝福我们，因为你祝福我们，你就会蒙祝福，因为这个是给我们的，不是给你们的。我就卡住了，不通，通不过我，跟神的话语有冲突，不能接受，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要讲到撒拉和夏甲，这是在加拉太书第十章，我们要对应着创世纪第十六章。加拉太书第十章说二十二节，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好，我先看这一节，妥拉上所记载的，亚伯拉罕是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夏甲，一个是自主之妇人，是指撒拉。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知道撒拉相信神的话，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地上的尘沙那么多，等了等了等了没有孩子，所以他就想到用当时的习俗出了一个主意，让亚伯拉罕跟夏甲同房。所以夏甲后来就生了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没错，但是他是使女所生的，不是撒拉生的。所以他在这里说，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按着人的意思生的。那自主妇人所生的呢，是应许生的。我们在创世纪十七章已经看见了，神说不然只有撒拉所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儿子，这是应许之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所以以撒是应许之子，不一样，是神给的应许。在那个不可能的情况之下，这个超自然的情况之下生出来的。24节，这都是比方，保罗把这个例子，创世纪16章的例子拿来做比方。比方什么？他说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很多的时候在教会解释讲的就是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一个约是出于西乃山， 生子为奴乃是下家。你学习陀拉这么久，我要问你，西乃山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章，至高的神，全能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亲自从天降临在西乃山与以色列百姓立约，你说这是下脚生的吗？只因为我们不知道犹太的传统口传律法，犹太的传统上是说，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先领受了口传陀拉，要说的吗？口传陀拉，所以他们常常把口传陀拉的地位甚至于高过摩西所写下来的陀拉，那是摩西从天上到天上去领受下来的陀拉，不是一个旧约一个新约，绝对不是，一个是口传陀拉，一个是写下来的陀拉，这是保罗在讲的，我到底要听神的话还是要听人的话？他绝对不会把神赐下陀拉给他们的那整个的场景比喻成下家使女，门儿都没有，不可能的事情。这下家两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那个西乃山跟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为什么？保罗是从那里出来的，他知道他过去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加玛列是谁？口传陀拉始祖的孙子，他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这就是耶稣啊所说的，你们遵守人的传统却废了神的话，传统口传律法传统。可是他说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撒拉是称为多国之母，他生下应许之子，是摩西到天上去领受陀拉下来的。他在讲的自主是从神赐下来的那个陀拉，他是比方，他说的比方，可是你不要搞错了，你搞错就糟糕了，所以旧约就成为旧约了，我们只有新约，错，绝对错。27节，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28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我们是凭着神的话语出来的应许做儿女的，就像以撒一样，超自然的。31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死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是神的话所产出来的。我希望你明白，你能够明白这在讲的是什么。3点，我们与以色列人、犹太人在耶稣啊基督里，在耶稣啊哈马西亚里面是什么关系？我希望你能够回答的。你知道在出埃及记4章22节，神对摩西说，你要对法老，埃及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称犹太人叫犹大长兄。保罗也说，在罗马书里面也说，神的救恩呢，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外邦人，有一个先后次序。那最近因为我听到有人在教导说，你们不要称犹太人是长兄，他们不是你们的长兄，他们是你的母亲，我们需要做比利亚人，比利亚人在使徒行传17章11节，他说这地方的人咸于铁沙罗尼家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其实2000年前保罗已经告诉我们了，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是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来的，他讲的话我都要听。你要像庇利亚人一样的有分辨，你的分辨是因为你天天查考圣经，有神的话做你的基础，要晓得这个讲的到底对还是不对。我们以前去以色列，我们的导游他拿犹太人，他常常讲说犹太人最喜欢辩论了， 两个犹太人在一起呢，就会变出三个意见来。你一定要去分辨，不是就这样领受而已，这很危险的。不是说所有的他们的教导都错，不是这个意思。你也要分辨我在讲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讲的是什么？他说我很稀奇啊，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天使，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们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一切都归于一了。他在哥林多书信第四章十四节有说，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很有问题的教会，他说，我写这话不是要叫你们羞愧，乃是要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保罗说，你们是我亲爱的儿女，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他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们在学习基督的，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说法教导你们，教导妥了很多，可是他说为父的不多。什么叫为父的不多？为父的就是他真的用心力来教导他们，关怀他们，爱他们，跟他们有关系，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会称提摩太什么？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是我的真儿子。他说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一节，他说你们也晓得我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祝福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使徒约翰也说，约翰三书第四节，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其实有时候我也会称弟兄姐妹们，我的孩子们，自称自己是妈妈，因为我爱你们，我关怀你们。所以我的看法就是，神称以色列为他的长子，按次序他真的是长兄，以后才是也敢能嫁接进入以色列家信徒，先是犹太人，后是列国列邦的信徒。保罗在书信当中不停地强调，在基督里面不分犹太人，不分希腊人，就是代表外邦人，不分男不分女，不分为奴不分自主的，都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哈马需要里面成为一个人了，成为一个新人了，新人类。所以如果有人教导你们妥拉，教导你们妥拉，不管是不是犹太人还是外邦的信徒，明白我讲这句话的意思，他关怀你们，爱你们，如同父母一样，像使徒保罗使徒约翰一样称你们是儿女，这是可以的，因为真的是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在那里。我真的是但愿以色列能够从一开始就能够遵行神的妥拉，不仅遵行妥拉，而且更是活出妥拉，然后火热的将妥拉传到列国列邦去，见证独一的真神。好像摩西在申命记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所说的，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面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到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们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如果他们一开始真的能够在列国列邦眼前做见证活出来，或许这个世界就不再一样了。但是神真的是把众人如同 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所说的，他真的是把众人，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都圈在不顺服里面，特意要连续众人。接着耶稣啊，哈马西亚，我的看法是，我心里面的话就是，其实的确是需要互相弥补过犯、彼此的亏欠的时刻，特别是这两千年来，许多的误解、仇恨，中世纪、近代打着基督教的名义招牌，我称他们是无知之下的产物，跟基督的信仰没有关系的，残杀犹太人。这两千年来发生的事情，一直到近代的这个大屠杀，都是用教会的名义、信仰的名义，打着基督教的旗号来做的。还有教会取代以色列这样的取代神学的谎言。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必须要抵挡这样的一个谎言，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以色列是耶和华眼中的同人，是他所爱的。在以赛亚书41章，今天我们所读的第八节，他说，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所抓来的，原文是抓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们看见神真的是在1948年恢复了亡国2000年的以色列，这是一个神迹。然后之后我们看见真相就不停的被挖掘出来，这几年我们一直到以色列去，我们也见证到犹太人和外邦信徒之间的情谊越来越深，不可否认的，在世界各地仍旧有，甚至于在犹太人当中，有反对的，反对锡安主义的，一些仇恨的，深根蒂固的，从教会传统来的无知的仇恨，还在，还存在的，是的。但是作为神的儿女，特别是他已经带我们回归到他的妥拉，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每一位我们都带有特别的使命，这不是与我们无关的，是与我们有关的。我们要为犹大长兄以色列国代祷，不是他们都好了，不是他们没有犯错，在神那里，如同他借着巴兰的口所说的，他找不出以色列当中有任何的不好的地方，有亏欠的地方都没有，在神的眼中，他已经看到最后以色列全家要得救，每一个人都是美好的。但是我们要祷告，沿路走过来，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要支持他们。其实从团队成立到现在，一开始我们就已经设定一个，只要每个月有第五周的，我们就要把一周的奉献归给以色列。我们曾经所做的尽我们所能的，我们支持过大屠杀的幸存者，我们支持过以色列贫寒的家庭，我们支持弥赛亚信徒的事工 Tensor Mercy 恩典账目 IFI 的事工，我们也支持他们的事工的负责人，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也资助回归阿利亚的犹太人，神若允许，我们还要继续做下去。虽然不多，一开始我们真的是不多，但是尽我们的心所能的，我们都做了，因为我们爱他们。可是今天，容我在这里说一句话，我们不能够接受没完没了的被要求，一直要回到一个原点，就是我们永远背负着假教会的罪债，那些两千年来那些所谓的假教会、假信徒的那些罪债，我不要背了，一直要认罪悔改， 不要了。神带我们往前，我们回到妥拉，我们要活出妥拉，我们要传讲妥拉，我们要看到新的人类站立出来，新的人类活出来，新的人类见证这一位伟大的神，见证弥赛亚耶稣所做的。我们也拒绝这样的说法，列国也感人的信徒要祝福犹太人，我们才能够蒙神的赐福。我拒绝这样的说法，我们是祝福，我们一直在祝福犹大长兄，但是绝对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他这个说法跟我们在圣经中，在使徒的书信当中所教导的有冲突。我们要说实在是够了，不管是两下，这一下那一下，都要认知自己的身份，因为耶稣啊，他在十字架上已经父亲了，已经父亲了，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真是神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已经不再分了。这个真理，这个宝贵的信息，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拥抱的。我们不容许任何人再继续筑起隔断墙，不可以。所以说了再说，说了再说，我们是新的人类，新的人类在我们的大元帅耶稣啊哈马需要的领导下，为着他的再来，为神国的降临一起同工，一起来活出属天子民的样式，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人就在黑暗权势当中的人，迷失的人能够看到我们的样式，看到我们身上的光，看到我们所行出来的，看到我们借着我们神所行出来的神迹奇事。他们会问，这是什么人啊？为什么和我们不一样？吸引他们的寻找真神，是耶稣啊在十字架上所付的代价，可以见到他劳苦的果效。